老镇主陆松告诉李世平，金龙镇的镇图就在我桌子上的黄木匣内，我看哪个敢偷。李世平看着木匣急的心如火烧，怎么能把这个东西弄走呢？过去抢不行，他们爷俩四只眼睛看着呢，夜间偷盗怕也不成。这个老头把东西放在明处，他就有办法看住，不然不能这么狂这么傲。我先别动声色，等回去再想良策。李志平又跟他们说会儿闲话，这才告辞出来，回到自己的帐篷里，反复琢磨怎么能把阵图盗走呢。哎，忽然想起陆松的女儿陆青莲了，白天刘崇把她许配给我，我何不用她帮着盗图呢？要能救出被困的高氏弟兄和妹妹可太好了。他又想，陆青莲是保刘崇的，我是来杀刘崇的，他妇女摆的阵，我要盗图破阵，两家是冤家对头，怎么能给我帮忙呢？这门亲事也怪我，在云南店我就应该告诉刘崇，不行，当时我没说，如果陆青莲要当真还等我，岂不是误了他的青春？尤其是在镇里要打起来，对他怎么发怒？他妇女又是我妹妹的恩人，更不该骗他。我还是实言相告，他若对我有情有义，也许给我帮忙，若无情无义，我也就死心了，免得牵挂。想到这儿，找个当兵的带路，把他送到陆小姐的插花帐外。当兵的走了，李志平刚要叫门，偏巧有个丫鬟出来倒水，上下看看，你找谁？啊，我找陆小姐。有什么事儿？你就说李志平求见。要。丫鬟心想，这不孤老爷子吗？哟，这个人的脸皮可真厚，白天定亲，晚上就来了。你等会儿啊，我们回一声。
好。
丫鬟进帐，小姐呀，给您道喜，姑老爷子李志平来了。你是较劲是不较劲呢？这陆青莲一皱眉，暗想他上这来干什么，看他举止稳重，不像沾花惹草轻薄男人，怎么没成亲就找上门来了呢？我若叫他进来，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。丫鬟，你告诉他，天晚多有不便，有话明天再讲。
哟，姑娘哎，你把他拒之门外，可有伤情面呢。
嗨，你懂什么？男女有别，他深夜至此，官职不雅。
小姐，依奴婢看，没什么不雅的。李副镇主不是外人，是咱家姑老爷子，有王爷做主，有媒有证，谁说闲话啊？哼，叫他烂舌头。你要是得罪他，大门辈他也不来了。
小姐耶，我看你怎么办？再说他既来，一定有事，可别耽误了。
这青莲一想也对，好吧，就说有请。
哎，丫鬟一溜脚跑来的帐外。李将军请进吧。
李志平点点头，挎着宝剑走进帐内。陆青莲是羞得粉面通红，心里像揣着小兔子，扑腾扑腾一个劲的蹦，连忙的站起来。
啊，不知将军至此有失远迎，当面恕罪。
哦，岂敢岂敢，
将军请坐。
李志平也没客气，坐在椅子上，青莲坐在窗边低吹着粉梗。丫鬟倒上茶，转身出去，把帐房门关好了。青莲用眼角的余光一扫，发现李志平绷着脸，皱着眉，咬着下嘴唇，好像和谁生气了，这才稳住心神。
将军，深夜至此，不知有何事啊？
哦，我想问小姐一件事，
请讲吧。
白天刘宠在席前为媒之事，你可听清了？
青莲想，我也不聋，怎么能没听见呢？不就是定亲的事吗？
想着这，微微的点点头。李志平说，这门亲事陆小姐同意否？
啊，青莲明白了，
这是要我的口供啊。哎呦，真是个傻瓜，我要不乐意当时我就说了，还等到现在呢，我乐意，可这话又不能明说，便拐了个弯啊。既然王爷出口为止，哪个敢抗旨啊？
哎，那可不成，终身大事得两厢情愿，不能勉强，强扭瓜不甜。陆青莲生气了，心想哪有这么不懂事的男人呢？我这么大的姑娘当你面怎么说呢？叫你进来就是乐意，
可这话没法说呀。
哎，眼珠一转，心生一计，
将军，那么你可诚心如意吗？
我陆小姐，就你的才貌和为人而论，我是求之不得呀。
啊，既然将军乐意，妾身哪有不从之理？
等等，我还有话呢。就我们两家可不合适，因为门不当户不对，我不乐意。
啊，姑娘听这话心凉了。将军，难道你嫌我家是个占山的吗？
非也，而是我家有难言之处，不配娶大汉流亡镇主的女儿。
将军过谦了，我乃占山的女子，草莽之人，蒙流亡重用来到军营，久后不知何处安身，得遇将军是妾身之幸也。
陆小姐，你别忘了，我来路不明，根基太浅，家中又有难言之事，你不后悔？
李志平越这么说，陆青莲还越敬佩。这个人实在不像那些纨绔子弟，嘴上说的天花乱坠，满肚子坏水儿。将军，请放心，既然王爷把我许给你，这是命中注定，前世姻缘，绝无二意。哪怕将军过去是杀人凶手、放火强盗、出身卑贱，如今改邪归正、弃暗投明，我绝不反悔。可是真心，我若口不对心，要我死在乱刃之下。
好，
既然你把终身托付我李志平做我的妻子，我也不瞒了，我不是保刘崇守金龙阵的，我是来破大阵杀刘贼的。
好，
陆青莲听完这话腾就站起来了，二目发直，嘴唇哆嗦，你是什么人？
陆小姐，我和刘崇和欧阳刚有杀父之仇，我父亲叫李青山，我的妹妹就是李秀英。随后李志平把以往的经过详细的说了一遍。我为报仇才来到晋阳，想不到刘崇假仁假义，又许亲又封官，我怕小姐反悔，当场没敢谢亲，只当一场春梦，酒后各走各的路。又因为你一家对我妹妹有救命之恩，我不能误了小姐的青春，今天特来实言相告。小姐，你要三思后行。一番话，陆青莲好像当头挨了一棒子，脑袋嗡的一下子站立不稳，险些摔倒。心中暗想，怪不得白天我看他眼熟啊，闹了半天是李秀英的哥哥呀。天哪，世上竟有这么巧的事儿！李秀英未到阵图被压起来了，我的终身又许给他哥哥，怎么办？我能为了丈夫不要父亲吗？ 不成。想到这儿，他伸手要冲宝剑。
李志平一看要伸手，先就苍啷啷亮出肋前佩剑堵住门口。
陆小姐，实话我告诉你了，你要真心跟我，给我帮忙破了金龙阵，救了我的妹妹，杀了欧阳邦，咱们是好夫妻，白头到老。你要不乐意，咱们就是对头冤家，这个屋子你出不去，怕你走漏风声坏了我的大事，我就把你废了。
姑娘听完心中暗想，现在伸手我准吃亏，他喝出命，我这么死多冤啊，有什么办法脱险呢？将军，容我三思。
你好好想着吧。
姑娘又坐下，李志平见她沉思不语，宝剑还匣。
陆小姐，现在大周皇帝御驾亲征，赵匡胤为帅攻打河东， 攻不取，战无不胜，抢官夺寨，势如破竹。军纪严明，狠得民心，如今兵至晋阳。汉王刘宠只有晋阳孤城一座，江山是风中竹，瓦上霜。权杖里不与摆下金龙大阵给他壮胆子，以阵赌输赢。赵匡胤能得下天井关、泗水关、蛇潭关，就打不开金龙阵吗？人家有的是高人名士相助，早晚得打开。一旦金龙大阵被攻破，刘宠就得拿香书交顺表，好保住他的老命。你一家怎么办呢？大阵伤了宋营的将官，赵匡胤能不报仇吗？到那时你全家叫天天不语，叫地地不应，就得做无头之鬼。以我相劝，你家不如撤出金龙阵，退守陆家寨，乐守田园，可保子孙万代。何去何从，请小姐思之。陆青莲是明白人呐、啊，听了这番话，眼泪唰掉下来了，心想不用赵匡胤打阵，我二妹妹要破阵，我未婚夫也打阵，我大哥也向着我二妹妹，这一家子就剩下我和我爹了。我要跟丈夫一走，剩我爹一个人了，还有什么意思呢？他保刘王守金龙阵为谁呀？还不是为了子女讨个出身，留名千古。结果子女成了眼前烟云，各自散去，他还在这干啥呀？况那赵匡胤天天为破阵在奔走，煞费苦心，早晚得打开，不如选条生路，免我居家身败名裂，祖坟被刨。想到这儿，陆青莲擦着眼泪问将军：大阵要被打开，我父亲该怎么办呢？老人家若能弃阵回山为上策，他老人家要不听劝呢？我们应该帮周营打阵，立下战功，将来为老人家赎罪。陆青莲听了很感激，将军，常言说得好，夫唱妇随，我听将军你的，不过已经保住我父兄的性命，拜托你了。好，我和令公王怀已见过赵匡胤，王令公为救高怀德、高怀亮，愿意为周营卧底，只是阵图不好造出来，还得请陆小姐帮忙啊。
啊，阵图就在我手。
嗯，不在你爹的木匣内吗？
那是为了掩人耳目，阵图在我手里呢。
哦，先去要能献出阵图，可是奇功一件呢。
哎，为了你一家仇恨，敢不从命吗？
说完叫李志平帮他把床挪开，扒开浮土，从里边取出个铁匣，开开锁一瞧，里边是个红布包，打开里边是金龙阵的阵图。姑娘双手拿出来递给李志平，李志平接过来之后藏在贴身的怀内。青莲刚想嘱咐几句，帐篷门开了，从外边走进一个人，把这对小夫妻吓了一跳，抬头一瞧，进来的是陈妈。只见陈妈眼中含泪：
李少爷呀，白天呢我看着就像你，分手15年不敢认了，刚才你们说话呀我在门口都听见了，闹了半天真是你呀，可叫我盼来了。
你是？
啊，我丈夫是李忠，我娘家姓陈呐。
哎呀，
你是陈妈妈，我妹妹的恩人。是我啊，是我。
老妈妈，请受我一拜。
哎呦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李忠还在吗？
在抱月寨了，等打开阵，一定成全二位恩公相见。
哎呀，那是小事一段，还有大事呢。我家小姐李秀英啊，许给高怀亮为妻，这两人都被压在这里，我的心呐、啊、都要碎了，快把他们救出来吧。
我知道了。此时陆青莲才明白，闹了半天陈氏也是奸细帮卧底的。
哎，认了吧。
李志平叫陈妈照看陆青莲，然后离开了大帐，带上巡阵的腰牌骑马出了阵门。 他绕出20多里地，看看后边没人跟踪，才来到交乌营门，叫军卒往里送信。此时赵匡胤正在中军帐犯愁，自从和刘统打赌一个月为期要破金龙阵，赵匡胤这火可上大喽，叫不出阵名还不说，高怀德高怀亮都被困在阵内，众将束手无策。多亏苗广有主意啊，化妆成云游老道带两员将，这两个人改扮成道童，各处奔走请人帮忙。先找到王怀，王怀呢去说服镇京大帅胡延峰，求他保住高怀亮的性命。昨日苗广一带人偷入晋阳去买通欧阳方，如果欧阳方和胡延凤能投降，破阵就有希望。可是苗光义啊没回来，赵匡胤正犯愁呢。军卒来报，营门外来了一个人，说叫李志平，要求见元帅。赵匡胤闻听喜出望外，有请。说着心里帅案出去迎接，
郑子明也乐了，
嗯，
这回可有门了。
把李志平接进来，见礼已毕。李志平说：“元帅啊，高怀德、高怀亮这两个人皆在阵内被困，没有危险。这座阵叫金龙阵，我来献阵图来了。”说完，从怀内取出阵图递过去。赵匡胤打开一看，如梦方醒。哦，原来这个阵这么破呀！太好了。李将军功劳不小啊，但不知阵图是怎么得来的。李志平把在阵内招亲的事说了一遍，又说他妹妹李秀英已许给高怀亮。赵匡胤听完哈哈大笑，你们兄妹双招亲呢、啊、好，免去怀亮临阵收妻之罪，单等班师回朝奏明万岁再奉旨完婚。李志平问，阵图有了，元帅什么时候破阵，我好放人做内应。赵匡胤想了想，这么办吧，3天后午时打阵，你在北阵门里等我，我们同去找阵主陆松。好。李志平没敢停留，急忙返回金龙阵。暂且不提，再说赵匡胤叫众将熟悉阵图，辨认方位，准备破阵。当天的半夜，苗光义领人回来了，他告诉赵匡胤已经见到欧阳方，大丞相欧阳方说只要阵破了他就献官投降，绝不反服。王怀呢答应做内应，万一刘宠若不降，由他开开晋阳城门放我们入关。胡延凤怎么样，就是他没有准信。苗军师啊，阵图现在已经到手了，又有人做内应，一个胡延凤怕他何来。苗光义可乐了，有阵图就行啊。俩人又商量了一番，随后把这个消息告诉柴荣，周主柴荣也有了笑模样。破阵的日子到了，这天的4时，周营众将用罢战饭，赵匡胤升坐大帐，众将盔甲鲜明，列立两厢。赵匡胤说，今天我们要破金龙大阵，本帅派将各尽职守，不得有误，进阵后便伤了自己人。郑子明说，元帅这个阵怎么打你就说吧。这座金龙阵好比一条金龙，要想破它必须要按头打尾，斩断中线，把它分成几段，各个击破，使他们首尾不得相顾，方可破阵。随后伸手抄出金皮大令，郑子明、张光远何在？末将在，你们领兵10000去打阵头，记住不要伤着胡延凤。遵令。两人转身下帐，曹斌失手信听令，在，你们弟兄领兵10000去打龙尾，史彦超、罗彦西去打龙腰，苗军是潘仁美保护主公，余者随本帅进阵心去会陆松和陆天彪。大阵攻破之后，各路人马到晋阳北城下聚齐，找汉王刘宠去要降书。是，起兵。霎时间众将来到帐外，各自点兵，就听到叨咕叨叨， 出了营门，直奔金龙镇。来到正门，再看周朝众将齐走私将，乱杀交魂，当兵的像生龙活虎一样喊杀连天，杀呀冲啊，冲进北镇门。
镇眼上军卒看见了，一看人家大周营要攻镇，立刻晃动五色小旗，大阵里头咚咚咚，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号角长鸣，锣声响亮，大阵活跃起来。金龙是摇头摆尾去包围周朝的军卒和将官。单说元帅赵匡胤进了北镇门，敌兵刚要围上，李志平赶到：“元帅，随我来。”赵匡胤把力气一举，跟在李志平的身后，来到必经之处。李志平说：“元帅，我已放出两位高将军和我的妹妹，他们在那边。”“
太好了，我要见见各位。”“
好。”他们走不太远，陆青莲领那三个人来见元帅，然后众人齐奔镇心的中军帐。镇心和镇眼这两个地方是大镇的指挥所，要把它打开，大镇不打自乱。此时陆松正在中军帐坐在帅案后边，胸有成竹，单凭一抱，这老头洋洋得意，他认为周营不打阵算他们命大，这一来准得全军覆没。就在这阵，陆青莲领着高氏弟兄、李氏兄妹和赵匡胤全进来了。陆松吓了一跳，腾就站起来了：“青莲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陆青莲扑通就跪去了：“
爹，女儿不孝，我们已经投降周营，共破金龙大阵，你老人家送回陆家寨，过几天我们去给你老人家诉说信情，快走吧，大阵完了。”
啊！陆松一听气糊涂了：“
什么？你们投降了？”“
是。”“
阵图呢？”“我已经交给周营，这是周营的赵元帅。”“
哎呀，气死老夫，我和你们势不两立。”说完苍当一声抽出宝剑，往前探身要砍他女儿，哪知道眼前一发黑，头一晕，扑通一声摔倒在地。陆青莲连忙站起来：“妹妹，快领咱爹走。”李志平搀扶陆松扶到帐外，把老人家放在马背上，告诉秀英和青莲把老头带走。刚走几步，正碰上陆天彪：“
青莲呐，哎，我爹是怎么了？”“
啊，哥哥，我和你妹夫投降周营，帮助破阵，爹爹要弃阵回家，你怎么办呢？”“
什么？你们投降了？”“
对的。”“
我妹夫呢？”“
也降了。”
他扭头看看李秀英：“
哎，二妹妹，你呢？”“
啊，哥哥，小妹也降了。”“
什么？就剩我了？都降了？哎呀，我呀，我也降了。”“
哎，这才是我的好哥哥呢，你快帮着我们把父亲送走，快跑，不然出不去了。”“
哎，好，二妹妹，来，
我帮你送爹爹。”就这样，兄妹三个人送陆松离开金龙镇。此时周军汉军打乱了，因为阵眼上有白崇辉指挥，所以周兵周将是连连失利。李志平说：“把阵眼破了才行，跟我来。”“什么是阵眼呢？”“就是百尺高杆上有个大吊斗，这个吊斗一丈二尺见发，里边有八个军卒看守，因为站得高看得远，从大阵四门进人他都能瞧见，只要他看见了，白天打旗语，晚间晃灯光。吊斗的下边是帐篷，派有重兵把守保护吊斗的。李志平、高回亮、高回德三个人边冲边喊：“嗨，汉朝军卒听着，咱们老镇主走了，我这个副镇主也反了，大阵破了，快闪开投降吧！”这一喊人心浮动啊，吊斗下的军卒四散逃奔。白崇辉领着两员副将过来拼命，那两员副将被李志平打落马下，白崇辉心一慌，被高怀亮一枪打在胳膊上，胳膊折了，无法交战，逃出大阵， 投奔契丹国，后文还有交代。下边军中一载，李志平来到百尺高阁下，冲到上面喊：“嘿，我可要把杆子放倒了！”说完举起亮银棍照定这个雕斗的木杆子，嘡嘡嘡，就是三下，下边一砸，上面雕斗晃动起来了，里边的人害怕了，别打了别打了，我们降了，说着把小旗扔到下边，几个人下了吊斗，大阵失去眼睛，几万名汉军不打自乱，都成了没头的苍蝇，四散逃奔。大阵里喊杀连天，是杀得天昏地暗，尘土飞扬，尸横遍野，血水成河。天色将晚，大阵已破，赵匡胤带领众将出离南阵门，来到晋阳北城下，刚要叫军卒驾云梯攻城，就听城头上有人喊：“哎，赵元帅，请略等片刻，我家主公到。”李志平抬头一看，说话的正是他的盟兄令公王维。赵元帅，刘统要出来了。好，往后退退，大家守在护城河对岸，就在这阵就听城门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，城门大开，吊桥唰一路，从城内走出一支队伍，一个个赤手空拳，挑着白旗走过吊桥，为首的是大丞相欧阳邦，身后是刘统及文武群臣。欧阳邦厚颜无耻地说：“赵元帅，我家千岁帝降书交顺表来了。”周莹大得全胜，班师还朝，才有一段黄袍加身，陈桥兵变，赵匡胤下南唐，刘金定出世，寿州城，五女战于洪。热闹节目尽在下文。